陈宇你好，
你好，海燕。
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话题呢？
今天呢，我要讲一个在澳大利亚或者范围更小一点吧，在悉尼怎么样去找一位保姆，也就是说给你的家里的 BB 也好，或者是比较小的孩子来找一位保姆。
在这个澳洲，保姆也是会被称为 nanny。
对，在澳大利亚确实呢，保姆会被叫做 nanny。其实 nanny 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像奶奶啊，有时候我们就好像非常亲热的叫奶奶的时候，也会叫 nanny， 或者说年龄比较大的一些老太太，我们会将之称为 nanny。所以呢，这个词的内涵还是蛮多的。但是我知道呢，有一位叫做 Lauren Brown 的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呢，他就觉得其实他的工作呢也不完全是 nanny， 所以他不愿意人家把他叫做 nanny， 他希望人家称他为 nanny 者。因为当他在帮人家带孩子的时候，包括给孩子讲故事啊，所以他也觉得他在给他的雇主的孩子提供一些教育，帮人家带孩子的同时，他还会做一些烹饪啊、清洁啊，给主人家的狗狗洗澡啊，甚至呢是帮主人去赴一些约会，比如说可能是跟医生的一些 appointment， 帮主人整理一些文件等等的这些事情，
像一个管家的角色。
对，所以呢他就想来想去，就给自己贴上了一个商标，叫做 nanny 者。
nanny 是日常会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小孩子一起接触，所以怎么样去找到一个让人放心又靠谱的这个 nanny， 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对啊，你说到怎么样找到一个靠谱的，甚至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完美的保姆哈，确实呢是很多人希望做到的。我就在 Google 上面搜了一下，就说怎么样在悉尼找一位 nanny， 结果呢我就找到一个国际保姆服务的这样一个网站。这当中呢他就提到了一个就是选用一位比较完美的保姆的技巧，我觉得这里面呢还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首先呢，当然就是最正规的方法，就是跟他要一份background check， 就是警察局呢会给这个想当保姆的人应征者给他一份他的犯罪记录是清白的证明，那这个我们是非常需要的。你还要让他去做一个 drug test， 就是一个药物方面的检查，看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最基本的吸毒的习惯啊等等，那如果有的话当然就是不适合你的孩子啊。那除了这个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之外呢，就是跟他要一份他驾驶执照的复印件，这样你可以查到说他到底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是有一些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录。因为有时候说不定你就是需要让他把你的孩子送到哪里去嘛，所以开车呢可能是其中的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一个安全方面存在很大隐患的事情，所以这个呢也是要好好的查一查。现在社会的节奏改变了，所以这一点呢传统的父母可能会没有想到的，就是说你要去 Google 所有的你可能要招收的这个应征人他们在网上的一些表现和信用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社交媒体他有没有 Facebook， 有没有这个 Instagram， 有没有 Twitter 的账户，微信的账户，他们在上面所展现的自己的这个个性和习惯是怎么样的，其实可能也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哈。还有呢就是要查一下他以前在每个工作岗位是做了多长的时间，他所照顾的这个小孩呢是多大的年龄，还有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开他原来的雇主，为什么要离开他原来的这个工作岗位，那这可能也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信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接下来如果经过这一系列的检查你觉得这个人还 OK 的话，那可能呢就是会有一个面试的机会了。最好呢是可以面对面的跟你的这个应征人在你的家里来进行一个 interview， 进行一个会面。不过呢最好就是你在要跟他会面之前呢写下你想要问他的问题，然后呢记住就是你可以设置一些情景比如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处理，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他会怎么样去处理一些紧急的情况。最好呢有一段时间是你的小孩是在旁边的，这样其实你可以观察小孩对这个保姆的反应， 如果小孩呢天生就跟这个保姆是有一种联系，他喜欢他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吧？
是的是的，
嗯，
因为这个保姆他日常是要跟小孩朝夕相处
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接下来就是要来试工了，就是试一下这半天一天的时间，这个保姆跟孩子相处的怎么样，他能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带好。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呢，你最好是做给这位保姆看，就是说比如说你带孩子去散步啊，带孩子去玩啊，或者是给孩子阅读一些故事的时候，你是怎么跟孩子互动的，这样呢他们也可以看到你是希望以什么方式让他跟你的孩子互动，或者说跟你的孩子进行交流。另外呢，就是如果是这个保姆他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是需要开车带你的孩子去某些地方的话，那你最好呢就是跟他一起坐到车里面，带上你的孩子，看看呢他会是怎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比较注意安全的开车的人的话，那么大家进车里面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先会保证你的孩子坐在他的座椅上面，然后所有的安全带都绑好了等等，这是他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你就可以从他一些非常本能的动作里面去发现这个保姆呢是不是适合你。另外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那当然去当保姆工作做保姆工作的人也不例外，你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经常会检查他的手机，是不是一个手机不能离手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三思了，因为如果你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不会光顾着盯着手机而忘了照顾你的孩子呢？那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如果是第二次试工的话呢，就可以是给这个保姆和孩子单独的留出一段时间，不要太长的时间，然后当你回来的时候，你观察一下你的孩子是否是开心的。如果他们俩都是很放松的话，那看起来他们俩就是非常有缘分了，相处得非常好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保姆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像这个百日咳啊，像这个 measles 啊，就是麻疹啊等等，这些流行性感冒啊，它都是会传染的。所以一般呢，就是有一些机构它在招收保姆的时候呢，它就会先要求保姆去做一些打免疫针的工作，或者是说它提供一些它已经打了这些免疫针的证明。但是这个呢是要依情况而定的，因为有些人呢也提出说，在打这个防疫针之后会出现一些非常不好的副作用或者反应，甚至呢比不打针更糟糕。但是这些呢并没有得到非常科学的非常正式的一个证明哈。可是呢有些人是很不想打这个防疫针的，其实呢你还是要跟这个保姆本人谈一谈，如果他是不反对自己去打这种防疫针的话，那么其实呢保证双方的健康和安全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嗯，
那作为我们华人来讲，有没有什么正规的渠道可以找 Nanny 呢？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我查了一下，就发现说很多华人在找保姆的时候，一般呢都是在我们华人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网站上面是贴自己的招工的广告。那这个招工的广告呢也是非常的不明确，就是说我家孩子大概多少岁，我需要找一位保姆，待遇面谈什么都是面谈。那可能确实也是需要一个面对面的沟通之后，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你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刚才提供的那些建议我觉得可能也就是相当的有用了哈。你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步骤，然后呢去确保说你请到的这位保姆是你非常需要的，而且是很安全的很好用的一位保姆。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华人找保姆的经历哈。我就记得当时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我的邻居她的婆婆是在澳洲住了一段时间，她也是过来帮忙带孙子的。结果她说她有一天呢是去公园散步的时候，就突然有人上来就跟她说话了，也是华人，就跟她聊天说，哎呀，我看你好像就是很能干的样子，你愿不愿意到我家去当保姆啊？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给他的 offer 是一年10万元人民币。 当时这个老太太还挺动心的，她还非常认真的跟她的几个儿子商量了一下，是她的儿子没同意，所以呢她才没有去接这份活哈。这个社会对保姆行业真的是需求还蛮大，
嗯，而且大家会相对来说会比较信任啊、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或者奶奶们，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比较有经验，而且耐心也非常好。
是的，华人朋友在这边找保姆的时候，可能真的由于语言的关系啊，还有就是对当地的这些系统也不是很熟悉，再加上澳大利亚这个行业其实本身也并不是很发达，
是，
所以呢就是造成了大家都是要自己亲自出马去碰运气的这个情况哈。如果听众朋友有更多更详细更好的建议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上面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大家在选择之前呢，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找到真正让自己满意又放心的帮手。那好的，非常感谢陈云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生活妙招，非常感谢。
谢谢海燕。